拜登抱一盘大棋，将利用支援乌克兰的联盟来对抗中共。乔州虽失利，川普背书的候选人获胜率仍超九成。美 CDC 发喉痘警告，中国喉痘核酸检测早获欧盟认证。基辛格建议乌克兰各地求和，不要聚焦台湾泽连斯基怒了。川普将发表 NRA 讲话， CNN 指大多数美国人不想限拥枪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日5月26号，美国官员明确表示，拜登政府的真正目标是领导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国际集团，组成一个更广泛的联盟，目的是为了对抗中共对全球秩序更严重的威胁。据 Newsmax 报道，美国务卿布林肯今日5月26号发表对华政策讲话，以罕见强硬的言辞谴责中共正在寻求不对称脱欧，并直接将矛头对准习近平。布林肯还在讲话中提出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三大支柱。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提出的三大支柱方法是确定21世纪的经济和军事平衡。虽然美国认为俄罗斯是对国际稳定造成最严重和最直接的威胁，但是这些官员说，美国政府认为中共构成了更大的危险，并正在调集资源、朋友和盟友来回击北京在全球增加的强硬态度。官员表示，布林肯的这次演讲是在拜登刚结束对韩国和日本的访问之后进行的，而他们对中共的讨论占了重要地位。这些官员说，布林肯将讲明全球对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反应，就可作为美国应对中共正在塑造一个新的和不可预测的世界秩序的模板，用这个模板来取代自二战结束以来指导各国之间关系的规则和机构。一位官员说，布林肯会对人们说，通过阻止普京实现他的目标，我们正在大力加强和各国的联手，以捍卫和维护无罪状态，抵御他人的挑战。官员还表示，布林肯将指出，中共是一个有意向以及有经济、技术、军事能力和外交手段来推动和国际秩序相反的国家。官员们还提到，美国政府打算利用在乌俄战争中的成功之处，使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结盟以对抗中共。而这个政策的其他内容还包括对美国国内基础设施和技术的投资，以及加强对潜在脆弱国家的外交联系。另外，拜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其前任为应对中共在新疆西部地区、香港、西藏和南海的行动来采取的对华强硬政策。这些官员说，虽然政府看到与中共政府有合作的领域，比如应对气候变化，但是美国政府不会因为这个合作来换取在人权和法治原则方面的妥协。在今年的共和党初选中，川普总统背书的候选人绝大多数都表现出色。虽然川普支持的三位共和党人5月24号在乔州的初选中失利，但总的来说，川普的背书成功率仍维持在 90% 以上。川普发言人布多维奇表示，本周的初选结果再次显示了川普的影响力，川普总统继续在所有地方获胜。而民调现实，川普在2024年复赛中领先拜登。我们来看一下各州情况。川普背书的候选人在24号当日战绩显赫。一，在阿肯色州，前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赢得了州长共和党提名，预计将在11月大选中轻松获胜。现任共和党参议员布兹曼击败了几位挑战者，赢得了共和党内提名。而在阿拉巴马州，现任州长艾维击败了8名初选挑战者，赢得共和党州长提名。三，在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胜出。另外，共和党众议员格林战胜了共和党建制派支持者斯特拉汉，胜出。 不过在乔治亚州，川普支持的三位候选人在24号的初选中失利。川普支持的前国会参议员柏杜输给了获彭斯背书的现任州长坎普。川普支持的众议员海斯被州务卿拉芬斯帕格击败。总检察长卡尔战胜了川普支持的候选人戈登。不过川普支持的乔州参议员候选人前足球明星沃克在当日的初选中胜出。乔州获胜的这三个人都曾因为拒绝调查2020年大选结果而受到川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批评。5月25号礼拜三，川普在他的真相社群中发文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功的政治背书之夜。在德州、阿肯色州和阿拉巴马州，我背书的候选人全部获胜。而相比之下，拜登目前的背书成功率则只有 50%。 哈佛哈里斯5月份的一项民调显示，川普在2024年的假设复赛中领先于拜登。总体来讲，有 68% 的人认为美国走向错误的轨道上，这个反映了拜登的惊人下降。中期选举下一波的初选将在6月7号会在密西西比州、蒙大拿州、新墨西哥州、新泽西州、加利福尼亚州、爱荷华州和南达科他州继续进行。美国 CDC 官员警告说，猴痘病毒正在快速蔓延，任何人都有感染风险，而同性恋和双性恋人群中的男性感染风险更大。瑞士罗氏公司礼拜三5月25号表示，公司已经开发出三种检测猴痘病毒的试剂盒，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一家生物公司的猴痘检测试剂盒早已经通过欧盟认证。瑞士罗氏公司说，这三种猴痘试剂盒中的第一种测试可以检测正痘病毒，包括与猴痘、天花和牛痘有关的病毒。第二种测试只检测猴痘病毒，特别是西非和中非的病毒株。第三种是针对研究人员的，可以检测正痘病毒和猴痘病毒。引人注意的是，5月22号，中国圣商生物科技公司发文说，他们公司自主研发了猴痘核酸检测试剂盒，这个核酸可以快速识别出猴痘病毒，最快8分钟即可检验出病毒。而在昨日5月25号，这家公司又宣布，他们公司研发的猴痘核酸检测试剂盒已经成功通过了欧盟 CE 认证，可以在欧盟国家以及认可欧盟 CE 认证的国家销售，目前已经收到西班牙、阿联酋、南非等国家的订单。不过近日美国媒体爆料，臭名昭著的中国武汉实验室从去年就开始进行猴痘实验。猴痘病毒很可能和新冠病毒一样，都是武汉实验室培养出来的。据世界卫生组织称，在欧洲和北美已经有200多个猴痘病例，呼吁各国注意疫情。曾任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的戴维·海曼医生表示，欧洲的疫情好像和西班牙和比利时狂欢节期间活动有关。据 CNBC 报道， CDC 官员麦灰斯顿表示，美国已经在马萨诸塞州、纽约市、佛罗里达州和犹他州确认了4例正痘病毒，这些测试都被认为是猴痘。他还说，在美国发现的病例是一种较温和的西非毒株。他表示，大多数感染病毒的人不需要特殊治疗，会在2-4周内康复，到目前为止没有死亡报告。传统上，猴痘病例发生非洲西部和中部，感染是通过接触或被受感染的野生动物咬伤来传播，但世卫指出，这次疫情的出现非同寻常。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近在达沃斯论坛上语出惊人，建议乌克兰放弃已被俄军占领的领土，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另外他还提到，台湾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核心议题。泽连斯基在昨日5月25号怒斥那些伟大的地缘政治家以乌克兰领土上百万人的利益换取想象中的和平。据 Newsmax 的报道， 基辛格在世界经济论坛中表示，谈判需要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恢复，乌克兰应该准备放弃部分领土和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就长期来讲，乌克兰无法和俄罗斯重启谈判，继续对抗可能会对欧洲稳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他提到，俄罗斯400年来在欧洲发挥了关键作用，西方国家应该要牢记俄罗斯在欧洲的重要性，而不可以弃用事。他还说，理想情况下，分界线应该是恢复原状，暗示乌克兰要放弃顿巴斯和克里米亚的大部分地区。国会山报报道说，泽连斯基在昨晚猛烈抨击基辛格，他说无论俄国做什么，都会有人说让我们考虑到他的利益。尽管有数千枚导弹击中乌克兰，尽管有数万乌克兰人被杀，尽管乌克兰城市被摧毁，尽管俄罗斯建立了各类营地，俄罗斯所做的这一切，而基辛格却说应该割地给俄罗斯。泽连斯基将基辛格的观点比作1938年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他说，看来基辛格先生的日历不是2022年，而是1938年。而在真正的1938年，基辛格的家人逃离纳粹德国时，他才15岁。除此之外，基辛格在经济论坛中提到同样受到各界关注的台海危机。他说，华盛顿与北京应该避免在两国紧张的外交关系中将台湾放在核心。美国不应该用渐进方式发展出两个中国方案。美中不应该直接对抗，要努力为合作留一点空间。对于美中缓和敌对关系非常重要。基辛格的言论引起各界讨伐。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基辛格曾是国务卿，而当时的对话策略亦为今日的美国养虎为患。50年前，尼克松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两日，开启了美中所谓破冰之旅。在韩战爆发后的20年来，美国几届政府都对中共采取三不政策，就是不承认中共非法政权，亦不与中共往来通商，不支持中共入盟。美国甚至不在正式文书内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谓，而代之以红色中国或共产中国。但是在尼克松上任后，再次启动对中共绥靖。他的理由是，我们无法永远将中共拒于国际大家庭之外，而应该在接触中促中共改变。但是尼克松混淆了一个根本问题，并非国际社会不容中共，而是中共与西方价值观为敌。之后在解密后，外交文件显示，尼克松、基辛格两人丧失基本的价值判断。去年2021年7月9号，中共在钓鱼台国宾馆高调举行基辛格秘密访华50周年纪念活动，王岐山出席捧场。当时基辛格称美中关系紧张，而家需要尼克松访华时刻。德州小学礼拜二发生枪击案，造成21人遇难，震惊全美。川普今日26号在自创社群平台表示，美国这个时候需要真正的解决方法以及真正的领导力，而不是政客与党派之争。而他预计会在明日5月27号的全国步枪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讲。拜登在德州枪案发生后表示，美国必须对抗全国步枪协会，并确定枪支改革法。而纽约共和党众议员克劳迪亚特利25号在采访中说，全国性的心理健康危机是枪击事件频发的真正原因，而不一定是国家的枪支法律。据 Newsmax 报道，特尼表示，社区之中有些人是有心理健康问题的，而这些人没有得到监督。德州小学的凶手拉莫斯曾在社交媒体的发布照片中，除了他有多张男扮女装的照片外，还有不少相片风格诡异暗黑，这些可以看出他的心理问题。而另外，德州事件发生前10日，纽约州的水牛城亦发生了枪击事件。凶手根德龙在高中毕业前曾因精神健康问题接受过治疗， 特尼批评了拜登在枪击案发生后的讲话中呼吁反对枪支游说集团的讲法。他认为拜登攻击国家的枪支法律是错误的，只是想找到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CNN 分析说，德州小学枪击案之后，共和党籍国会议员需面临新一波要求加强管制枪支的声浪，但实际上没有太多压力，因为多项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赞成限缩拥枪权。报道指出，尽管有些人主张应该从严管制枪支，但很多美国人却认为严管控制枪支并不是防止大规模枪案的根源。盖保罗公司在今年稍早的民调中询问美国人对于现行枪支法是否满意，统计结果显示只有 36% 受访民众对现行枪支法律感到不满，并且希望严格管控，而感到满意的受访者有 41%， 而且还有另外 13% 的人希望放宽管控。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听日再见。